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6月17号到6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参院委员会推进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6月17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 S4009。 S4009 法案授权对在中国参与或协助活摘法轮功等良心犯器官的人员实施严厉制裁，包括禁止与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进行交易，冻结美国境内资产，禁止入境美国，取消其获得移民福利资格等。该法案将活摘器官定义为以胁迫、绑架、欺骗、诈骗或滥用权力或利用弱势地位等方式摘取器官的行为。法案还明确扩大了保护范围，不仅涵盖法轮功学员，也包括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群体，将中共活摘器官的所有受害者纳入其中。该法案于2026年3月5日由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俄勒冈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共同发起。今年6月1日和9日法案还分别获得加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亚当·西夫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托德扬的联署。
神韵重返多伦多，主办方感谢社会各界支持。神韵艺术团重返多伦多将在6月25号到28号在四季表演艺术中心四季剧院与观众再次见面。多伦多神韵主办方特别感谢加拿大社会各界的支持，并欢迎广大艺术爱好者前来观赏演出，再度分享这独特的艺术盛宴。今年3月29号，神韵在多伦多四季剧院的演出因虚假炸弹威胁被剧院单方面取消，引发社区各界强烈反响，许多神韵粉丝及支持者纷纷走上街头表达诉求。加拿大政界、社区领袖、律师界、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等人士发表团体声明及联署请愿，要求四季剧院改变想法，邀请神韵重回多伦多，让当地观众欣赏到这场世界顶级的艺术演出。多伦多神韵主办方负责人 Michael 崔说，非常感谢众多的神韵观众、社区领袖及各界民众的大力支持，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声援和支持，神韵能够在六月重返四季剧院。
大法福泽众生，众生感恩法轮功。作者：大法弟子盛元。我是前不久从中国来到纽约法拉盛的大法弟子。来到法拉盛的第二天早上，我就跟同修去附近小公园练功。当练功音乐响起的时候，我身体的每个细胞都立刻欢呼雀跃起来。久违了26年的集体练功，使我为之兴奋和激动，眼泪随着音乐的响起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我想，如果我会跳舞的话，练完功我要围着小公园翩翩起舞，跳上几圈，那种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下午我们去位于缅街的退档办，途经真相殿，远远就看到大法真相展位和穿着黄色大法服的同修们在发真相资料。小喇叭里放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场景是那么神圣，同时也给我一种视觉上的冲击。 这种场景在大陆那种迫害的环境是绝对没有的。这一切使我这个刚从大陆出来的人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神圣美好。随后我也参入了在法拉盛真相点讲真相的活动，下面讲讲我在真相点经历的几个感人的小故事。第一部分，法拉盛民众磕头感谢法轮功。在真相点讲真相时，我会对过往行人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解真相得福报，三退保平安。这时匆匆行走的人流中，有人会竖大拇指，有人边做加油动作边说加油，有的大声附和着说法轮大法好，有的大声喊打倒共产党，还有人让我带他向法轮功师傅问好。有时我喊道了解真相得福报，行人会接着喊三退保平安，还有人经常来真相殿聊上几句，颂扬大法的美好，抨击邪党的邪恶。他们说这也是对法轮功支持的一种表现。一天我在位于缅街的退党办公室楼下的真相点讲真相，还有一位同修站在办公室楼下的另一侧。这时一位40岁左右的华人男士走到那位同修跟前，当着熙熙攘攘的行人扑通跪下来，对着那位同修郑重磕了一个头，然后起身又朝我跪下郑重地磕了一个头，然后起身走了。这一突如其来的场景让我震惊，我马上意识到他不仅是在给我们磕头，他是在给法轮功磕头，给法轮功师傅磕头，是对法轮功无以言表的感恩。第二部分，热心的摊主主动伸援手。真相点的桌子、展板和真相资料每天早晨需要用车推到固定地点，然后把桌子打开，固定展板，支好遮阳伞，摆放资料。这对于新来的我来说，这些都是技术活。我第一次来到邮局点的时候，展位边上买面包的大姐看着我推车过来，马上起身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嘴里说着法轮功来了，手脚已经麻利地忙活起来，帮助把展板支好固定住，动作娴熟自然，俨然他就是法轮功的一员，好像这一切都是他理所当然做的。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每天都重复着这些动作，固定完真相展板后，他就默默地回去卖面包了。我第一次去飞达点的时候，展位两侧的摊主一看我是新来的，还有一位是年近80岁的老年同修，马上跑过来帮忙固定展板。高过建筑的摊主很仔细地教我怎么一步步地固定展板，让我学会一个人也能固定展位。第三部分，明真相的人都愿三退。一天我在真相点讲真相，小喇叭播放大纪元的郑重声明，有人学着广播说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我觉得这段广播正是民众最需要知道的，就把它设置成循环播放。过了一段时间，我看旁边摆摊的一位摊主在低着头听广播，就想劝三退，就凑到摊主跟前问他是大陆哪里人，他说是东北的，又问他在大陆的时候是否入过党团队，他说入过少先队，我说那就帮您起个化名退了吧，没想到他急切地说退退，赶紧帮我退了吧。在真相点旁边有个发小广告的男士，我问他三退了没有，没想到他没退过，就劝他三退，他转移话题再说就走开了。我每次看到他能搭上话就跟他说两句，说到三退他就走，就这样几次也没劝退。一天下午我去真相点，他正在汽车站旁边发广告，就上前热情地跟他打招呼，顺势说您看大家都在三退保平安，我也帮您起个化名退了吧，结果他很痛快地说行帮我退了吧。一天上午我固定好展板后，看见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女生站在对面栏杆边，眼神有些胆怯地看着真相展板， 似乎想看又不敢看。我走上前去打招呼，得知他们是从大陆来旅游的。我说，在大陆入过党团队的，现在都在化名三退保平安，我用幸福美好这两个化名帮你们退了吧。他们很干脆地说，行。我给了他们真相资料，让他们回去慢慢看，并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周日，一个同修拿着 ANTCCP 联署征签表，请一个基督徒签字。这位说英文的西人说，你们不是讲善吗？应该跟共产党讲善。这位同修说，耶稣说过，当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对别人行恶的时候，这个人如果不管，他将与行恶者同罪。听了这话，他很爽快的就签字了。第二天，我碰到一位男士，劝他三退。他说，我刚从国内回来，国内搞得挺好的。我说，咱们中国讲神传文化，六道轮回，人不是死了就死了。过去老人讲，老偷人东西，将来剁你手，老说瞎话，将来割你舌头。可是人活着的时候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就是谤佛法罪，骂佛，骂佛法，这是最大的罪。现在就是由一个人放大到一个组织，就是共产党这个组织。共产党是无神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砸佛像，烧佛经，让和尚举着骂佛骂佛法的牌子，现在又迫害法轮功。耶稣都说过，当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对别人行恶的时候，这个人如果不管，他将与行恶者同罪。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你不管，你都与他同罪。入过党团队的就是他的一份子，将来老天爷找共产党算账的时候，也有你一份儿。为了避免这种灾难落在咱们身上，我就用福来这个名字帮你退了吧。说到这儿，他同意三退了。一天，一位男士接过真相传单，对学员说，我在缅街这么多年，我最佩服你们法轮功了，风雨无阻的坚持这么多年，真了不起。你看那些民运什么的，搞搞就没影了，法轮功了不起。但说起共产邪党，他也不赞成，劝他三退保平安，他说没用。我反复几次跟他说了三退的重要性，他都说没用，不用。这时我心里特别为这个生命惋惜，惋惜他对大法有这么正的念头，却没能把他劝退。他急着走，我又试着说了一次，可能是我内心的真诚打动了他，他意外地说，行，那帮我退了吧。第五部分，民众帮助传真相，劝三退。在法拉盛设立真相点，目的就是传真相，劝三退。许多曾经在中国大陆被中共欺骗的人，明真相后表示要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而且还出现连锁反应。一天，两位男士来到真相店，直接走到我面前，其中一人指着另外一个人说，你跟他说说三退保平安的事。可没等我说什么，这位男士又对他的朋友说，你也赶紧退了吧，三退保平安。我给了男士真相资料，起了化名，他欣然同意三退。第五部分，四二五游行，民众打出支持法轮功横幅。4月25号周六，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集会，纪念1999年425中国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大上访整整27周年。在游行现场出现了很多非法轮功的华人和西人民众，他们特意来支持法轮功。他们有的说是受法轮功激励走出来说出心声的，有人说法轮功从425开始的27年讲真相，是为了包括自己的所有中国人。好几个人激动的眼含泪花，表示感谢法轮功。民主中国阵线主席金秀红带领众多成员前来支持法轮功，很多人是特意从外州赶来的。他们在路边打出支持法轮功的横幅，每个人都激动地表达了心声。金秀红说，法轮功是一个信仰真善神的优秀的团体，他们27年来不后退，不软弱，而且越战越勇， 我们应该向法轮功学习，我们也不会向共匪低头，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中国新民党创始人杨茂森率领组织成员走在游行队伍中，支持法轮功学员。他表示，425的意义是让人们分清善恶，而法轮功学员长达27年的揭露迫害，让他看到了希望。另一名成员胡福庆表示，我们要和法轮功站在一起。当天晚上，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纪念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27周年特别活动，声援法轮功。他们每个人分别带领大家高喊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口号。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说，中国民主党要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敬意。法轮功学员不仅关心个人的权利和尊严，而且还关心人类的命运。按法轮功的说法，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救人，他们对中华民族未来的担当付出了一份牺牲。通过这一阶段讲真相和参与大型活动，我非常感慨，法拉盛的众生，他们真的是很有福气。每天行走之间就能听到大法的歌曲，听到大法弟子发自内心的呼唤，随手就可以接到大法弟子送过来的真相传单。现在法拉盛的许多民众已经非常了解了法轮功真相，而且很敬佩法轮功，支持法轮功。我想这一定是大法弟子2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克服重重阻力，排除各种干扰，讲大法真相，同时按照真善人标准修炼自己，在世人面前展现崇高精神风貌的结果。当然，更大的原因是师父用大法的宏大慈悲和无量智慧救度众生的结果。
让您明真相得福报的，作者雪莲。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感恩师尊的教诲，修炼大法使我修心向善，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做一个修炼人。下面我把修炼中的小故事写下来，向师尊汇报，与大家分享。一，我还得做好人。我家在一个小城镇，住的是三道街。年前的一天傍晚，我去二道街头的年货大集上给孩子买冰淇淋。刚走出小区门，门前的公交站点的公交车正好到站，下来好多的人。一个女乘客向我问路，问去某乡下的公交站怎么走。我说，正好顺路，我告诉你怎么走。我们互相搭讪着，她长我一岁，65岁，她说他搬外地帮女儿看孩子，他的女儿家住长春。我一听长春，心里一亮，跟他说，你住长春，那是我师父的家乡。姐姐，您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听别人说起过，不怎么了解。我说，法轮功就是让人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良的人。他气呼呼地说，我竟做好人了也不得好，我不做好人了。我善意地告诉他，我师父说，在苦中人还能保持善良，还知感恩，做一个好人，这就是在提高自己。影子为什么会有人类？我说，你要守住你的善，如你有不开心的事，受委屈的时候，还能保持善良，你就是神佛要救度的人。他稍思索了一下，说，那我还是要做善良的人。我说，是呀，你本就是善良的，你要守住你的善，这是人最最珍贵的东西。他说，刚才我下车时，我还一肚子的气，发狠再不做好人了，好心不得好报。跟你说这几句话，唠几句嗑，我心里的气不知怎的全消了，心里敞亮了。接着他神清气爽地说，我还得做好人。他整个人都变了，跟刚见到他时比，简直判若两人。也许他世界的众生 都在欢呼跳跃吧。我顺势给他讲了三退，他爽快地答应了。爱到街头也到了，我指给他去的公交站的位置，我们愉快地道别。看到他离去的背影，我的心情非常的愉悦，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弟子感恩师尊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听真相得救。二，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去年12月的一天，我出去发真相台历，发完后只剩了一本天赐红符，我就由北向南往家走，看到南面步履艰难地走过来一个老太太，停在路的中心，再看她手里提的塑料袋里装了一个特大个的红萝卜，足有七八斤，另一只手系着一个塑料袋，装几个青萝卜，勒在手腕上，肩和手臂有些耷拉着，一看就是脑血管之类病的后遗症，身上斜挎着一个小包，装钱手机用的，挎包上也系着一个塑料袋，装着萝卜，当啷在屁股下。我走到跟前关心地问候说，大姐您好，您怎么买这么多萝卜呀？她说，便宜，超市一元多，这才几角钱。我指着那个特大个萝卜说，您买的是萝卜王吧？我从未见过这么大个的萝卜。她说是新品种。从她谈话得知，她76岁了，得过脑血栓病，半个身子不那么灵便，那侧的手抬不起来，拿不了东西，所以才把购物袋系在手腕上。买时只想着便宜，现在实在是没劲儿了，走不动了。我想老人这么大岁数了，得了这个病的人，有的人思维想的事情不那么全面，就哄着老人劝说道，您看您这么大岁数了，得珍惜自己的身体呀，下次千万不要贪便宜了，累坏了身体，多少钱都买不来健康的。您歇一会儿，我送您到小区楼那儿。老人很感动，说很沉的，离我家也不近，我这是遇上好人了，让你受累了。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我师父让我做好人帮助你的，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老人稍歇了一会儿，我就拎着近20斤的萝卜由南向北，距他家得有100米，边走边等着他。他空着手走，气喘吁吁的，我就没在路上给他讲真相。因萝卜重，我提着塑料袋也勒手，我想我还是直接把老人和东西送楼上家里吧，让老人安安稳稳地听真相。我给他留一本天赐红符，等家人回来看，给他讲真相，他都非常认同。老人是协党共青团员，他用真名做了三退。我从他家下楼时，他在楼道里真诚地向我喊道，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我很感动，也许哪一世老人对我有恩，师父安排让我了卷的，感恩师尊的安排，让有缘人得救。三，让您明真相得福报的。2023年冬，我和同修发真相台历，台历里又装了一本真相册子，遇到有缘人，每送一本台历，我们都热情地帮有缘人做三退，暂时不同意退的，就让他们回去好好看看真相，以后有机缘碰到别的大法学员再退。我和同修来到一临街楼前，迎面走过来一个50多岁的男子，身材魁梧，五官端正，穿戴非常讲究，一看就像协党体制内的人，当官的。我上前热情地递上一本真相台历，说，先生您好，免费送您一本法轮功真相台历，回家好好看看，明真相得福报。他接过台历，脸上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阴沉着脸，手里垫着台历，压低声音，用逼问的口吻说，你给我说说这是什么。当时让我感到阴森森的肠打过来， 意识中让我感应到我碰上警察了。当时我心态非常平静，不卑不亢，表情自然地回应道，让您明真相，得福报的。他提高声音大声说，你再说一遍。我平静而善意地说，让您明真相，得福报的。他再提高声音大声地吼道，你再说一遍。我坚定平和地一字一句说，让您明真相，得福报的。说完后，整个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原本掂着台历的手往空中一举，手中的台历在空中画了圈，自语道，哦了，然后高高兴兴大步流星地走了。我愣愣地傻傻地站在那儿，半天才回过神来。再次弟子再次叩拜师尊，感恩师尊的加持，感恩师尊的护佑。
修炼体悟，浅析学法不得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学法是否得法？我个人的理解是，可以从外部观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修内而安外的法，还讲过宇宙外面有多大，里面有多大，外面是什么样，里面是什么样的法。长期学法不得法，就会表现出不正确的状态。一，读完之后，不知道自己刚才读的是什么，脑子一片空白。这种情况通常是学法时犯困造成的，也有的是读法速度偏快造成的。疲劳时或是修好的一面刚隔开时，学法容易犯困。如果长期学法犯困，一定是有魔干扰，要向内找，排除干扰。读法时我的体会是，要眼到、心到、口到，一定是眼睛看到了，进了心了，然后从口中读出来。速度快时仔细体察，会发现不是看到后读出来的，而是感觉很熟了，顺口就溜出来了。这时其实往往是复元神在起作用，主元神并没有得法。所以读完了回头想一下，好像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历史上都是复元神修炼学法时，复元神往往非常主动精神，读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非常熟，看到上半句就能念出下半句。但合上书由主元神主宰大脑时，却什么也想不起来，这就是学法不得法。二，大法是心法，是指导修炼人如何向内修自己的。所以如果学法得法，就会不断地看到自己说的话、做的事、动的念是错的，是什么执着心造成的，不断地看到自己的错误。如果平时总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对，什么都是别人有错，甚至错得离谱，让人无法容忍，那么肯定就是学法不得法了。学法不得法，很容易觉得自己不错，比别人强，常常会出现这么两种情况。一是滋生面子心，既不喜欢被别人说，也不说自己哪些言行与念头不对，反映出的是什么执着心，说的都是自己好的方面。二是修炼流于表面，不实修，在与别人发生矛盾时，想到的不是自己有错，有执着心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是想虽然你错了，但是我不和你一般见识，我忍住不反驳你，不和你发生冲突，然后自我感觉修得很好，法理很清晰，其实是修得很水，只修了个表面。这样的人在常人中算是非常好的人，作为新学员也是很不错的，但是长期如此，就是在一个层次上徘徊，不进则退，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出问题。修炼是严肃的，不能掺杂水分， 一定要真修实修。那么如何学法得法？我个人理解，首先要端正态度，以恭敬的心态学法，其次是集体读法时要尽量放慢速度，自己学法时如果有时间，尽量多背法抄法，背法抄法时基本上都是主元神在起作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因为主意识控制大脑越厉害，其他生命也就插不进去，不让其他生命插进去起作用，主元神才能真正的学法得法。以上是个人所在层次的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融于法中泡温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下面写出我对于融于法中的一点浅见，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融于法中是每个同修都向往的修炼状态，在人间看似无形无相的法，在不同空间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演化过程，而融于法中也不仅仅是一种形容，在另外不同的空间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演化过程。每次我们这边在学法同化法的时候，对应着另外某一层空间的表现形式是泡温泉，温泉的水质与修炼者的境界层次有关，与修炼者学法的专注程度有关，随着修炼境界的不断提升，水质也在不断变化，能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细腻。当我们真正的学法并融于法中时候，就是在泡温泉中，身心通畅，调理经脉。温泉水的巨大能量足以融化我们身体在人中所积载的不好的东西。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每天耳闻目睹的都是些常人中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些名利情之类的败物。在泡温泉中，这些东西会逐渐的溶解，而那些生生世世旧势力安排的人心执着等等一切不正的生命与因素，也在泡温泉中一层层的溶解消散。可是当我们没有真正融于法中的时候，比如学法走神时候，整个身体没有完全浸泡在温泉中，温泉水的巨大能量不能通透全身，功效就不太明显。如果完全走神，心不在焉，眼睛看书，心飞了，那就不是在泡温泉了，而是坐在温泉边上，目光呆滞地看着金光闪闪的温泉水，被脑子里的执着的东西带动着，生气怨恨，或者兴奋激动，或者消沉悲痛，或者害怕恐惧，等等各种状态都有。这样只能望温泉兴叹了，那就不起作用了，学法没有得法，各种不好的东西也溶解不了。所以同修们，当我们放下心来真正的学法，达到融于法中的殊胜美妙状态的时候，在另外空间，我们的一层身体美美的泡在温泉中，浑身充满了正能量，空间场清亮澄澈，头脑清醒理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风范。每天在常人的大染缸中浸泡着，一定要泡泡温泉，洗净自己每天沾染的常人的东西，会感到天清体透，神清气爽，为第二天的生活工作、修炼与正实法做好准备。以更加精进的心态去面对每天的挑战，不断提高自己，回到自己美好的家园吧。感恩师尊，感谢同修。
融于法中，神通秘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下面写出我对于荣于法中的一点浅见，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上篇提到荣于法中在某个空间是泡温泉，非常惬意，在不同空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演化过程。当我们真正荣于法中时，不仅仅是泡温泉，在一个空间中，从天书转法轮中飞出无数本神通秘籍，每个神通都是绝世武功，奇妙殊胜，神通广大。当我们学法入心时，这些神通秘籍的每个字都飞入那个空间的身体内，再通过练功把习得的神通加持得更加强大。因为神通本身也是有层次的，这样平时练好功夫，等到发正念上战场的时候，就可以大显神通了。而当我们学法不入心的时候，自己执着的人或者事就会在我们身体周围形成一个黑色物质场，旧势力安排的邪恶生命也会加强这个场，这个场就像是一个罩，把自己包围起来，使神通秘籍的字无法进入那个空间的身体，这样我们就无法习得这些高深功夫，那么发正念上战场的时候就会显得捉襟见肘，甚至不起作用。所以当我们手捧这些神通秘籍的时候，不要胡思乱想，要放下人中的东西，那些人中的美好和这些惊世骇俗的神通比起来，一点都不值得留恋。而且这些神通都是各个层次众生可望而不可求的，是创世主无量的智慧，是众神都羡慕不已的绝世武功，非常稀有难得。所以旧势力拼了命般的阻挡世人得法修炼，在道法弟子学法时又拼了命般的往大脑中反映出各种不正确的念头，令人生气难过伤心的场景与影像信息，就是不想让道法弟子得法习得这等高深神通。道法弟子无论在哪个天体的哪个层次中，都是那一层最伟大最有神通法术的神，所以我们要精进实修，破掉旧势力安排的学法障碍，放下常人中的那些短暂的美好与情感，融于法中，修出正念与慈悲，练出神通与金身，成就永恒的美好。感恩师尊，感谢同修。
浅谈吃苦，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薇。自己修炼大法已经29个年头了，29载中，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在师父的慈悲起悟下，在正念的作用下，一路走来，对吃苦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与其说自己吃了多少苦，消了多少业，不如说是师父为我洗了多少罪，平衡了我多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我才有幸的走到了今天，幸运的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由于我是在九死一生中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显然业力不小甚大。97年春天我喜得大法，仅7天就从病床上站了起来，20天无病一身轻，开始下田干农活了。农闲时我就开始消病业，第一次我消病业倒下起不来床，吃饭得丈夫扶我才能坐起来，浑身痛得汗如雨下，我紧咬牙关，满口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当时传给我法轮功的二婶吓坏了，她三番五次的跑过来让我赶快请医生治疗，唯恐自己担责任。最后我把丈夫叫到身边，当着二婶的面对丈夫说，我学法轮功是二婶教我的，现在身体出现活不起的状况，二婶让我找医生看病，我不找，我这不是病，是师父给我推业，往外给我推不好的物质，我既修大法了，我就一修到底，如果我一旦出现三长两短，你别怨二婶，不要找二婶的麻烦，与他没有一点关系， 一句话就是我愿意练法轮功，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丈夫答应说，你放心吧，我不找二婶的麻烦。二婶这才放下了心。十几天后，我的身体自然恢复了正常。那年农忙时，我就和丈夫一样下田干活，到了农闲季节，我又开始宵夜，宵得挺厉害，尤其秋后的一场病夜，宵得很重。丈夫以为我活不过来了，准备给我料理后事，但是我心里有一念，师父会保护我的，我肯定死不了。半个月后，果然恢复了健康。2003年元旦前后，我在遭中共邪党迫害，流离失所期间，又开始宵病夜，卧床一个多月，整天昏昏沉沉，没日没夜的昏睡，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够活过来，可最终也神奇般的不治自愈了。2019年，我又被病魔撂倒了，不吃不喝，不能安眠，喘得躺不下，咳嗽起来就是一阵，累得大汗淋漓，直到要窒息为止。最严重的时候，我靠墙坐了半个多月，其中有几天，另外空间的生命、天人、佛的形象，大白天接踵而来的和我沟通，一个接一个的来。最后一个模样为官的男佛，表情非常诚恳，说我和他是夫妻关系，他特意来接我回去。我说不回去，他问为什么，我终于明白了，他是来回我的。我铿锵有力地回答说我是大法弟子了，他瞬间就消失了。从那以后，那些所谓的神仙们都没有再来干扰过我。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身边同修都为我捏了一把汗，家人也以为我活不成了。生命到了极限那一刻，我求师父帮助我。我和师父说，师父，我把命交给您了，如果我还行，我就接着修，如果我不行，那我就服从您的安排。我问师父，我死了还是死不了？师父乐呵呵地告诉我，死啥，你还得写文章呢。在师父悉心呵护下，我到底走了过来。以上几例是我在修炼中印象比较深的病业观难，其他不深的观难也经常反复出现。我只要能起床，我就坚持做三件事，同时也干常人的活。近30年来，宵夜中无论怎么痛苦，怎么难熬，没有吃过一粒药。身边同修给我的评价是能吃苦，其实不然，是大法的力量推我走过来的。没有师父的慈悲点悟和帮助，我是走不过来的。我每一次的过关，其实都是在偿还自己历史上伤害过的命债。我是开着修的，师父在梦里让我亲眼看到自己前生前世为了复仇杀害了几十条人命，师父也让我重新体验了是如何杀的人害的命，其情景令我触目惊心，不堪回首。梦醒后，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以前犯了那么重的大罪，欠下了那么多人的命债。今生今世修炼了不得还吗？必须得还，师父传的法大，师父又为我承担了那么多，消了几十条命债啊，使我才能在大法中修炼，走到了今天。如果是过去的小法小道，我是无法修成的，因为要死几十次，修几十回，只有师父的宇宙大法才渡得了我这个心恶业大无望的人。那么我所吃的苦还谈得上苦吗？谈不上啊，谁苦？当然师父最苦。师父为弟子承受的和付出的，只有师父自己知道。师父替弟子吃的苦，我难以知晓，师父的洪恩，我无以为报。然而令人颇为惋惜的是，有同修把业力当成了真病，去了医院或者服药，采用了常人的治疗手段，走了常人的道，结果提前离世了，遗憾地走了。这种同修，其原因就是想保命，不想吃苦，怕吃苦。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他不修了，退到常人层次上去了，师父怎么保护他呀？师父虽然法力无穷，也是干着急，没办法。虎视眈眈的旧势力抓住了他的把柄，当然就会趁机而入，有了得手的机会。 他的肉身能不被旧势力拖走吗？是多么的可惜呀！常人也讲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们修炼大法了，我们欠人家的东西，甚至欠人家的命，就不还了吗？师父说，因为他是以前做了不好的事欠下的，他才遭这个罪。你要给他治好了，就等于破坏宇宙的理，就等于这个人可以做坏事，欠人家的可以不还，这是不允许的。所以谁都维护着常社会的状态，谁都不去破坏他。唯一真正要寻找你舒舒服服的没有病，能够达到真正解脱的目的，就唯有修炼。选自转法轮。我悟到自己该还的必须得还，怎么还就得吃苦，自己该吃的苦必须得吃。所以师父在法中谆谆教诲我们，吃苦当成乐。选自红银，苦其心志。下面公路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过去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啊，佛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福分，真是福寿俱全呢？就是因为他吃多大的苦，享多大的福。今天叫在座的，我叫你们吃那么大的苦，你们今天谁也圆满不了。实质上是只要你们真能修下去，更多的业力师父会帮你们消。选自各地讲法一，美国第一次讲法。所在层次的一孔之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帮助修正核实。
推广大法书转法轮后发生在我身上的神迹，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如果我们书店里有书，公园里有我们学员练功，他能找到有缘人，带领这个人去找这个法。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了一种难度，不管他用什么办法，他会找到书，然后看了书他觉得好，因为他有缘嘛，他一定会觉得好，他就会去找。一找呢，我们公园里有练功的，这就找到了。从我传这个法开始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都是这么得的。不久前我和同修大姐第一次推广转法轮书，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可是我们都和大家一样抱着弘扬大法救度众生的愿望。那天下午气温很高，我们顶着烈日走了一个小时左右，有两家商店高高兴兴同意我们在店里摆放转法轮出售。看到有缘众生投来善意的目光时，内心非常感动，我们打心底为他们高兴，希望他们及越来越多的善良的人了解大法，有美好的明天。回到同修的住处后，我无意中发现在身上近半年的肿瘤脱落了，这真是修大法以来的又一次奇迹。如果按人的观念说，这是我的家族遗传病，我母亲外婆都有这种病。我是去年冬天和同修发西人的讲真相报纸时发现身体异样的，因为出现这种肿瘤，后来每个月有两次大出血，大量鲜红的血和血块流出，我恶心想吐，身体发麻没有力气。这段时间我瘦了很多，虽然是老学员，我也有了怕心。我告诉了身边的同修和他们切磋，有的让我吃药，有的让我去医院做手术，切掉身体里的器官，说这样能保住人身，可以做更多大法的事。有的同修说，师父给我安排的这一关都是能够走过去的，让我坚定正念。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我们在修炼过程中
就是要将你的身体越来越净化，越来越达到最正常最好的状态，那是吃药所达不到的。那你去吃药，你不就是觉得对修炼还不放心吗？你就是没有把自己当做修炼的人对待吗？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你不把你自己当做修炼的人对待，那我们怎么把你当做修炼人对待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呀？这段时间身体出现这种病业假象，在大的压力面前，我向内找，加强学法，也一直努力和同修配合，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没有停下脚步。在做神运后勤工作时，第一天由于身体一直乏力和虚弱，刚开始投入到紧张的工作状态时，我感到身体有些吃不消。我没有告诉大家，一是做后勤的同修不够，我珍惜每年这难得的和神谕一起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机会，二是我不想把身体这样负面的消息说出来，不想加强它。第二天上午又开始大流血，我恶心想吐，站不住。我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帮助我能够做好，完成好这几天神运的后勤工作。在以后的几天中，我不敢懈怠一点，每天照常早起练功，以保证有好的体力完成工作。我自己觉得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虽然看起来还是憔悴。又过了一些天，我和同修一起去纽约参加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大游行，路上遇到老乡同修，说我瘦得脱相。下午返回的路上又一次大量流血，身体和心理的痛苦压力又困惑不坚定时，我知道是自己修炼有漏。通过和同修每天早晚一起学法，我也悟到师父要我提高心性，就能走过这一关。我在加强正念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离大法要求的坚如磐石的正信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次参加同修自发组织的推广大法书、救度众生的活动，师父帮我拿掉了这块业力，是鼓励，是我修炼路上的又一次奇迹。消掉一大块业了，我心里长长的舒了口气。和我在一起的同修大姐看到折磨了我几个月的肿瘤脱落，看到我走出磨难，见证了修炼中的奇迹，她比我还高兴，满脸喜悦。感恩师父，感谢同修方方面面的帮助。简单的叙述这段时间的修炼过程，我想只有坚信大法，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邪恶自灭。我想到师父对我的点化，在实践中升华。
背诵走向圆满有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6月8日，明慧编辑部发布通告一文，指出如今依然有人违背大法原则，打着师父家人的名义募款捐款，这是害人害己。结合海外日益复杂的修炼环境和形势，笔者浅谈一点感受，抛砖引玉，意在我们如何更好地学好法、理解法，以便我们整体更好地在最后的剩下不多的时间里做好我们该做的。通告中提出，募款来源是认识海外佛学会的人，打着师娘的名义在中国大陆各地募款，而且数额巨大，超过200万人民币。2023年，师父发表了经文， 正确对待师父家人。文中已经严肃地明确了相关原则，为何依然出现这类乱法之事呢？笔者认为还是没有认清大法修炼的严肃性，以人情对待修炼，对待师父和师父家人，对待募款、海外的这种情况也经常出现。同时文中提出，如今的迫害形势也是因为大法弟子中的一些学员不能彻底认清自己的根本执着，而被旧势力作为迫害理由。通告一文中提出了师父在2000年，也就是在26年前发表的经文《走向圆满》，要求所有大法弟子都要背下来。我认为在如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形势下，这篇经文对当下更需要我们认真拜读，建议所有同修认真背一下，理解师父的良苦用心。下面我谈一下对此经文的浅悟。师父说，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摘录自《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经历过1999年开始迫害的同修都深有感受，那时真的是铺天盖地，邪恶迫害表现林林总总，都是针对我们不同的根本执着而安排的。那些让我们一开始走进大法中的根本执着，是旧势力所利用迫害法的主要因素。经文中提到，如果不能去掉此心，都不能算作大法弟子，这是何等严肃的事情。因为是那颗人心促使自己留在了大法中的，却不是从生命的根本上认同大法。犹如一座大厦，地基都建歪了，那再如何努力的修炼都是徒劳的，南辕北辙。还有一些学员平时刻苦修炼，然而真正需要为维护大法挺身而出时，便明哲保身，退缩不前，这如何能称得上是合格的大法弟子呢？这样所谓的修炼，是否可以理解为维持现状，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呢？这便是根本执着没有去掉。二，如今为何通告一文特别强调此经文，并让我们背诵下来，这是很少见的。我们也许会想到，明慧编辑部是不会随意发表通告的，这也是师父慈悲的另一种体现。结合当前形势，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等国际社会，这些年都出现了针对法轮功、神韵、大纪元等非常负面的事件，甚至今年在加拿大出现了神韵即将演出临时被取消的极端事件。结合走向圆满，我们便会更加清晰地明白这些事件为何会发生。比如我们更多的担心神韵被干扰，邪恶就发布恐吓信息、炸弹威胁，我们担心加拿大政府向中共靠拢，就让加拿大政府变得更左，甚至做出对大法和神韵不利的决策。我们对师父和大法用人心崇拜、感恩戴德，就安排一个所谓的小圈子，以师父和大法的名义搞个人的东西。三，其实这些年师父在多篇经文中以及如今再次提起的走向圆满中，都提到了大法弟子面临最后的筛选和淘汰的过程。大法弟子都面临着能否走过这最后时刻的重大考验。无论是旧势力对所有众生，包括一些大法学员的所谓淘汰，还是我们自身修炼能否认清我们的根本执着，要意识到面临如今的修炼境遇充满凶险和危机。四，很多从大陆出来的同修有着共同的体会，温水煮青蛙。是的，当我们刚来到国际社会， 很多同修希望在这和平的环境加倍弥补在大陆没做好的遗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颗精进的心渐渐松懈了。现在很多地区出现了一些学员，年纪大小都有，突然离世的事件发生，邪恶真的是虎视眈眈。我们更应该以极其严肃的心面对我们的修炼，以谦卑纯净的心而非常人的心对待师父和大法。五，在经文走向圆满的最后，师父再次告诫弟子，邪恶即将被除尽，人世间的败类也将得到应有的报应，不能使罪恶再延续了。弟子们等待着圆满，我也不能再等下去了。善与恶的表现中，都充分体现了各自将要得到的结果。众生，将来的位置是你们自己选择的。表面看，这是26年前的经文，当明慧编辑部再次提及，或许这是应对当下我们整体的修炼形式的告诫。师父在《行行》经文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我理解我们正处在向法正人间过渡的阶段，但也许真正的法正人间为期不远了。然而我们是否都能真正的走进法正人间，都需要我们认真的在大法中拷问我们，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是否会成为邪恶淘汰或迫害的借口和理由？我们是否还有根本执着委屈，而无法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仅以此文与同修交流，相互提醒，共同精进。
看到别人的苦，作者大法弟子。在家里，我是一个特别没有耐心的人，家人因为生活上的事情多啰嗦一点，或者话多说两句，多问两句，我就烦得不行。修炼以后，我就特别的注意了，在家人唠叨话多重复的时候，我不会再发脾气生气了，但心底里还是有不耐烦，虽然脸上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前几天写了一篇修炼心得，讲述自己体悟到生命因业报循环，在要债和还债中轮回的苦。在写作的过程中，甚至是在构思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自己心态突然的变化。我看到自己突然变得特别有耐心了，没有过程，就是突然的反转，表现出来的就是无论家人说什么，我以前认为无聊或者不必回答的问题，我都会积极的回应，耐心的解答，心里没有一点烦躁和不高兴。无论问多少遍，我都会回答多少遍，心里那些不耐烦的疙瘩都没有了，自己也感到奇怪，怎么回事呢？变化太大了。后来我终于领悟到了，自己写修炼体会文章过程，也是在无形中修炼着自己。我看到了生命的苦，看到了别人的苦，领悟到了慈悲心的一点点内涵，瞬息间便解体了自己空间常理对家人不善不耐烦的因素。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当我们慈悲心出来的时候，可能看到众生都苦，看谁都苦，会出现这个问题的。以前我也在心里无数次的想象，慈悲是什么呢？是对别人的笑脸相迎，是在别人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助，是给别人心灵的安慰，还是与别人相互共情，同喜共悲？这些似乎都不是。我从师尊的法中领悟到了，慈悲是我们能透过这世间纷繁万象，
看到别人的苦，看到生命本质上的苦，而生出深深的悲悯之心。慈悲伟大的创世主正是看到宇宙众生在成住坏灭的末劫中走向毁灭而无助的苦，故开创三界救度众生。大法弟子也是看到世人如果不明大法真相，将会随邪党陪葬的苦，所以放下自我，讲真相救世人，多么诚愿世上所有的生命都能不负创世主的慈悲，明真相，弃邪灵，得救度。感恩师尊的点化与救度，敬祝师尊端午安康。
抛开对错，无条件向内找。作者大法弟子。弟弟结婚已经十年有余了，可是弟媳总跟我过不去。侄女自幼起寒暑假就在我家住，我管吃管住管补课，弟弟有的时候就给我家买点东西，但是不能让弟媳知道，她知道了就会跟弟弟吵架。我平时回娘家总是打着给母亲买东西的旗号，专门买小侄子爱吃的东西，她也不领情。弟弟有事总给我打电话商量，弟媳也不高兴，说弟弟为姐姐面侍从。我从娘家回来的时候，母亲就给我拿点蔬菜或者是应季水果，弟媳也不高兴。所以我回娘家后，她从来不招待我，我想吃什么都是自己买好了带过去，我做好了饭她都不过来吃。我的心里很不平衡，所以对弟媳有怨气，背地里没少跟同修冒黑烟，总是抱怨弟媳不知道感恩，看不到我的付出。同时我也在努力往下压自己这颗反出来的不平衡的心，可是效果不明显，总觉得弟媳不对，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后来师尊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进入了我的心里，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对呀，我欠人家的今生在还债，我就慢慢的转变观念，从根本上排除那颗不平衡的心，抱怨弟媳不知感恩的心，把做每件事的出发点都细细的找一遍，找自己那颗不符合法的私心，不再争论表面事情的对错。我每次回娘家后，自己动手做好饭，如果弟媳不过来吃，我就给他端过去，或者是让侄子送过去，弟弟再给我打电话商量事情，我就婉拒，并且建议他跟弟媳商量。弟弟后来跟我说，姐姐，我家的事你都不管了。总之不管有什么事，我都无条件的对他好，想着他，真正的把他搁在心里。通过我无条件的向内找，弟媳变了，现在每次我回娘家，弟媳都主动过来帮我做饭，家里栽了什么新鲜的蔬菜还主动的让我带上。侄女上高中走读就住我家，弟媳来我家偶尔也买点东西。女儿去年做了鼻息肉手术，弟媳买着东西来看女儿，走的时候又给我放下了200元钱。丈夫住院做手术，弟媳还主动借给我钱。在学法中，我理解到，如果大法弟子和常人发生矛盾，100%是大法弟子的错。对呀，我们跟常人发生矛盾，不能看表面上孰对孰错，根本上肯定是自己不对，
是自己那颗隐藏的私心在起作用。所以我悟道，只要我们和别人发生矛盾，一定不能看表面的对错，一定要从根本上看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看看自己做事的时候真的是出于无私的善心吗？即使没有思念，也要加大容量，包容对方，也是我们提高的好机会。
挖掉怨恨的心，扩大容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修炼中，一思一念思想不符合法的，要随时区分，及时修掉。修炼20多年，怨恨心一直在阻挡着修炼的我前行。3次被抓，2次判刑，一直没有重视怨恨心，直到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到监狱才醒悟。出狱后，我每天抓紧时间学法，包括学各地的讲法。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悟到我的怨恨心太顽固了，真得好好修去这颗心了。丈夫同修是个急性子，我正和他相反，说话做事与我俩不一致，他老嫌我慢，就说怎么干什么都不着急，有时为小事就着急，根本不像个修炼人。有时他说不过我，出手就打我，没轻没重的，可狠了。我想起来就怨恨他，没有在法上修，也知道怨恨心应该去，可就是去不干净。师父在转法轮早就告诉我们，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2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通过学法，这颗心淡了很多，但是感觉还是没有挖出它的根。同修建议我看看去除党文化，受到很大启发。党文化的思维观念已经深入自己的大脑，虽然修炼大法后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争斗心、怨恨心冒出来干扰我。现在我才明白，过去一直没有看关于去除党文化的文章，就是因为党文化的文章背后有魔鬼在控制着我，是他不让我看，因为我看了就把它解体了。这颗心太可怕了，我坚决不要它。我心里求师父，师父，这个怨恨心我不能再要它了，求师父帮我去掉这个怨恨心吧。这一念我是发自内心的。现在我不怨丈夫同修了，我应该感谢丈夫同修，他在成就我，帮我，是我悟性太差。我悟到去掉怨恨心，才能修出慈悲心，才能感受到真善忍的力量。我从内心感谢师父，是师父时时护着我们，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太多太多，弟子唯有精进，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兑现誓约，做师父的真修弟子。
也谈怎样面对邪恶的构陷。作者：庆莲。每天都有被邪恶迫害的消息，有的同修不重视法律的学习，认为法律不是大法，学法律是浪费学法时间，得不偿失。其实不然，邪恶在滥用法律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应该学会 用法律应对邪恶的迫害，指出邪恶的违法，使邪恶迫害不了，这不是最好的吗？现在有同修已经闯出了一条运用法律使邪恶的迫害企图化为乌有的道路，我们为什么不重视起来呢？但在邪恶的讯问时，为了不落入陷阱圈套，绝不能一问一答，绝不能对邪恶检视自己做了什么，就是回答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或者讲真相，最后签上名字。师父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引自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是最好的，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这样就会使邪恶的迫害终止。下面根据公益论坛上的内容，谈一下个人的看法。首先跟邪恶要迫害的法律，大法弟子，你这次询问提审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邪恶，组织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法规实施。大法弟子，一，跟邪恶要打压的法律。第一，请你出示国家定性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依据文本。第二，请你出示国家持有发放法轮功书籍及出版物是违法的法律依据文本。第三，国家执行打压任务的红头文件。对方当然是出示不了的。所以以下所有问的问题全部回答，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本次询问没有法律依据。本次讯问违法，签名同样，只要笔录全部是这样，下一步迫害无法进行，这个非常关键。将2011年新闻出版署50号文件，其中99条、100条取消了对法轮功出版物的禁令，也就是现在法轮功所有出版物都是合法的。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颁布了公通字39号文件，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文革的前车之鉴等等，任意发挥。同时我也告诉他们，我们所有的私人物品与刑法300条没有任何关联性，所以我不会回答你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二，在无法律支持的情况下，如果邪恶厚颜无耻地继续讯问，就让邪恶写上讯问违法，违背立法法5条、宪法第5条，一切法规、行政法规、地方行政法律必须与宪法一致，否则违法无效。违背宪法35条，公民有出版、结社、游行的权利。36条，公民有信仰自由权利。刑法243条，栽赃陷害，目的使人受到刑事迫害。245，非法侵入民宅，非法搜查。151条，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因为你有权让他们写什么，他不写就是违法。在最后签名时注明，邪恶不给写对你有利的东西。一般情况下就是回答，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因为邪恶的开头都是利用会道门、某教迫害法律实施，共产党是真正的大邪教，这是个无法无天的荒谬命题，因此我们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回答，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三，让邪恶写上对你的刑讯逼供的过程，如打人、摔倒、碰伤、坐铁椅子、戴手铐的紧等，无证搜查，搜查的大法东西没有列清单，没有签字，一定让邪恶写进笔录里，这样会使邪恶不敢往检察院构陷你，因为邪恶也怕检察院因为刑讯逼供、无证搜查找他的事，处分他，因为派出所是半年或一年要对他们的工作有个评估总结，根据情况会给予处分、降级、批评等，不写。最后签名时一定要注明邪恶不想给写对自己有利的证词。四，讲真相， 如自己有什么病好了，怎样做好人的，怎样忍受不公待遇不动心的，怎样帮人，怎样孝敬父母公婆。讲文化大革命后，公安局长刘传兴的自杀下场，798个警察，17个军官干部被拉到云南偏僻地方被枪毙，只给家人一个因公殉职的通知。讲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遭报的事，北魏太武帝拓跋道灭佛后六年，452年被宦官宗爱弑杀，年45岁，其大臣崔浩力挺灭佛也被诛杀遭报。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后四年，578年病逝，正突厥途中，年36岁，妻子荒淫继位。次年北周即被杨坚篡建隋朝。唐武宗李炎灭佛次年846年，因服丹药中毒暴亡，其实是灭佛遭报，年33岁。后周世宗柴荣亲自拿斧子砍佛像，灭佛后次年959年北伐途中病逝，雍居遭报，年39岁。赵匡胤次年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大审判的事例，12战犯被判处绞刑，7人被判处徒刑，秘密警察干事太保被判为犯罪组织。江泽民利用共产党，利用610这个犯罪组织迫害法轮佛法，也注定没有好下场。江泽民及其追随的大量遭报的党政军公检法的人都下了无间地狱，每秒都在遭受无间地狱之刑的巨大痛苦，还根据自己所知道的发挥，这样会震慑邪恶，使他们不敢迫害大法弟子，这也是为了救他们。五，签名很重要，最后在上述基础上一定签名，记住仔细看笔录，对你有利的东西必须让邪恶写进笔录里，没写的让邪恶补上，不写就注明不给写，这样邪恶就没办法继续迫害。除了在笔录里让邪恶写上违法以外，在签名处也必须写上此讯问违法，违背宪法第5条、35条、36条、立法法第5条、刑法第243条、245条、251条。在此基础上，邪恶就不敢往检察院构陷你，即使构陷到检察院也没事，邪恶的迫害就会终止。邪恶在滥用法律，非法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应该拿起法律维权，法律也是为法而产生的，希望每个同修都重视起来，一旦被邪恶抓捕，就知道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一定在讯问这个点上斩断邪恶的迫害链，使邪恶的迫害不能得逞，这是在大法上。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引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千万记住，可别邪恶问什么就回答什么，那样就落入了邪恶继续迫害的圈套陷阱，这是最不好的，听了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引自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没有正念，没有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师父和护法神就没法保护。个人理解，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